最后，弟兄们，你们要喜乐，要完全，要受安慰，要同心，要和睦，这样是慈爱是平安的神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要用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众圣徒都问候你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气功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为着神的话，我们仍然站立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要来到你面前祷告，再次的祷告，不是因为在讲道之前我们需要有这个程序，而是我们真实的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真理的圣灵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明白这道。我们需要你的圣灵来开广我们的心，让你的话语，让你这蛮有能力和生命的话语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样式。天父，我们需要你圣灵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浇灌我们，使我们干枯的枯好的生命可以印证你那丰盛的滋养而活过来和成长起来。天父，我们真的需要你的圣灵运行在你的教会当中，使你的教会被建立、被成长，在世上，在这世上显明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叫世人看见，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便向他俯伏说：“荣耀唯独归于你。”我们如此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大家就坐。五旬节圣灵降下的时候，今日的教会就开始了。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就向耶路撒冷众人传讲福音。圣经告诉我，那一天受洗的门徒约有三千。受洗的门徒约有三千。紧接着圣经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拜笔祈祷，这是初代教会的样子。如果你的信仰经历和我类似，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可能会有点惊讶，这好像跟我熟悉的基督徒生活不太一样。我信主的时候成为基督徒，意思是基督成为我个人生命的救赎。信仰意味着我个人生命的得救，信仰的重点在于基督如何在我个人的生命当中活出来。这时候信仰最重要的是基督和我的关系，我和基督的关系，我和神之间的事情。直到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神借着基督所做成的救赎是要得着一个庞大的群体，这个群体叫做以色列，叫做教会。教会被称为基督的身体，神的居所，神的家。基督的荣耀是要透过他的身体，就是透过教会被看见、被承受。而我这个被基督得着的人，是被基督带进，是被基督带进这个彰显他荣耀的群体当中。基督是要我在这个群体当中生活、成长、成熟、荣耀他。这个看见让我更加的能认识，我更加能够去欣赏和体会三位一体的真理。弟兄姐妹们，神自己就是一个群体，圣父、圣子、圣灵在永恒中和谐合一，生活在一个完美的团体当中，彼此相爱，彼此享受。而这位三一神创造我们，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我们，就是把我们造成需要团契生活的基督徒。我们被造就是这样。今天他招聚不仅我们，地上有无数的人被他招聚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语言来敬拜他。他招聚我们一同做见证， 他召聚我们，在我们的思想、灵性、生活的各方面彼此相交往来。他召聚我们，并且圣灵赐下各样恩赐给我们，他让我们分享我们得到的各种各样不同的恩赐。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改变，就是在这个教会的群体当中发生的。保罗说，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而这个身体总是整体的一起行动、生活和成长。那么在教会当中，基督徒究竟如何与彼此往？圣经有个词叫团契，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往来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如何可以造就别人，又如何被人造就？今天在保罗跟哥林多教会道别的这段经文里面，他为哥林多人的益处提出五个劝勉，并且为他们祝福。保罗最后的劝勉非常的精简，但也非常的重要。而透过他最后一段话，我们要思想基督徒团契生活这个话题。首先，让我们观察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教会、在基督徒团契生活当中，有五个方面的实践。我们先来思想我们的团契生活的一些的实践。我要给大家五个方面的观察。第一个，帮助人喜乐，我们要喜乐，帮助人喜乐。圣灵的果子包括喜乐。基督徒是在团契生活当中结出喜乐的果子。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开头就很清楚地向哥林多人表明他服事的目的。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不是要管辖你们，我是要帮助你们喜乐。我的侍奉是为了你们的喜乐。”在二章三节，他说：“我深信你们以我的喜乐为你们的喜乐。”在第七章第七节，他说：“我因你们的悔改而更加喜乐。”而当保罗以要喜乐，你们要喜乐这个命令、这个劝勉，跟哥林多人做告别的时候，这个命令本身就表达出他对哥林多教会似乎有一种非常的乐观的心情，他满怀盼望，哥林多人可以从那让保罗忧愁的罪当中悔改，可以使他有喜乐，所以可以使哥林多人自己也有喜乐，但最终怎么可能有喜乐呢？所以保罗期待也盼望着他们可以脱离他们的罪，因此可以喜乐。而他们之所以能喜乐，保罗说，因为你们在信心上面站立得稳。还记得上次保罗说，你们要查验你们的信心吗？你们可以通过那个信心的考验，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站立得稳，你们可以有喜乐。基督徒团契生活的第一个实践就是帮助人在基督里喜乐，并且当基督徒看见彼此认识基督而享受从他而来的喜乐的时候，他们越发为那些离开罪恶、真行真理、在基督里成长的人感到喜乐。基督徒自己以基督喜乐，他看见别人认识基督而喜乐。这就好像在公共期间，你发现有个 APP 可以买到菜，你的反应是什么？你立刻推荐给你的好朋友。然后如果他也可以从这个 APP 里买到菜，哇，你感到更加的喜乐。事实上，在新约当中，我们很少看到有人比保罗作为一个基督里的人更强烈的表达他因为认识基督的喜乐。他说什么？因为认识基督，我把万事都当作粪土。相较于认识基督，没有什么事情给他的喜乐可以超过这一切。所以对这样一个以认识基督为喜乐的保罗，他怎么能不帮助他所爱的人去认识基督而喜乐？而当这些人真的在基督的信上站立得稳，可以通过那个信心的考验，有耶稣基督在他们里面，他怎能不为他们喜乐呢？有人说，牧师的工作 就是帮助人行。这是一个很好的种子。基督徒团契生活不是给我们无聊的生活增加一点调剂，不是为了找到归属感，不是为了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虽然团契生活有时候会带来这方面的果效，但是它首要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基督徒，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在基督里喜乐，并且为彼此在基督里的成长而喜乐。帮助彼此喜乐是在基督里喜乐，这是基督徒团契生活我们观察到的第一个实践。第二个实践跟第一个是息息相关的，追求完全。基督徒的团契生活要指证人的罪，并帮助人回转到真理当中，在真理当中行事为人。保罗，你注意到在保罗最后的劝勉之前，他为他们祷告，他为他们祷告的内容，如果你看你的圣经，我为你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完全。保罗为哥林多人祷告他们可以完全，而现在他劝勉哥林多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也去追求完全。保罗所祷告的跟哥林多人要追求的是一个东西，就是基督徒的成熟。翻译为完全的这个词，单从中文来讲一定难以理解，大多数人把它翻译为英文 restoration。 restoration 意思是修复的意思，复原，是有的地方出问题了才需要修复，才需要复原，对不对？你们要修，你们要追求去修复，追求去复原。修复什么？复原什么？在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发现保罗一直在呼吁哥林多人要与神和好。他说，我从神所得的就是叫你们与神和好的侍奉。你们要修复你们跟神的关系，你们要从，你们要弃绝那缠累你们的属于哥林多文化当中的偶像，与神和好。而与此同时，你们既然与神和好，你们要与你们的弟兄姐妹和好，你们要修复跟他们的关系。为什么？还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吗？保罗说，有人犯罪，这些人犯罪使我们忧愁，使你们有几分忧愁。忧愁是痛苦，他犯罪曾经伤害了你们，而你们面对伤害过你们，你们的反应是什么呢？跟他一了百了吧，断了关系吧。保罗说，不要这样，你们应该赦免他们，接纳他们，你们应该在基督里接纳他们，你们要修复跟他们的关系，修复 跟那些曾经让你们痛苦伤害过你们的人修复和好。在哥林多这个地方，他们非常盛行的就是高举人的文化，盛气凌人的人被视为有领袖能力的人，盛气凌人的人经常伤害到别的人。而保罗说，你们如果曾经这样的对待过别人，你们要修复你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你们被伤害的人，你们要修复跟这些悔改的人的关系，你们要彼此和好。基督徒团契生活的第二部分就是追求在神里面关系的和好，追求完全关系上的修复。对一个基督徒的成熟来讲，看见被别人指证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修复罪所带来的伤害，不断和好的过程是必不可少。其实不仅是基督徒的成熟，你会发现在你生命当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你如果想要在这个领域当中成长，就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指正，离不开一次又一次的修正你的错误，回到正确的道路上。而我们在十二章也提到过，基督徒在爱中需要指出人的罪，以温柔的心在百般的忍耐当中将人挽回。 使他们与神与人的关系得以修复。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非常有挑战的。首先被人指正罪就不舒服，而我知道在教会当中被人伤害可能很小，但是也有可能多么的刻骨铭心，不是吗？如果你和我一样面对这种冲突伤害，那第一个反应就是逃避，是吗？有多少人跟我一样第一个反应就是想逃避？犯罪的时候逃避被指正，被伤害的时候逃避那伤害过你的人，逃避跟彼此的冲突。我们可能已经太习惯这样去回应了。逃避虽然可耻，可是有用。我们一直在用这样有用的方式去生活着，来到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我只要离开原来的团契，离开原来的教会，不要再见这些人，不要再跟他们说话，等到事情随风飘散，等到曾经的伤疤愈合，我就可以重新开始。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认出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悔改，按真理而行，是基督徒成熟必经的过程。在基督里凭着主的恩典赦免接纳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是极其艰难的，是要付代价的，但这是基督徒成熟必经的过程。在基督徒团契生活，这是不是一条你最想逃避最想厌恶的实践呢？你是否凭着爱心指正别人的罪，并且温柔的挽回别人？你是否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正，凭着基督丰盛的恩典而悔改？如果我们要帮助人喜乐，我们就必须帮助人与神与人关系和好，从最终回转。然后我们就来到基督徒生活的第三个实践，彼此安慰。很显然，一个受过伤害的人需要被安慰。从安慰，如果你还记得哥林多后书，我知道我们已经持续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在阅读里，但你还记得吗？这节书的开篇，保罗就让我们看见那位在患难中安慰我们的主。安慰一直是这节书当中持续的一个话题。从神而来的安慰，我们之前说过，就好像活水一样，在基督徒群体当中不断的循环流转。在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神都安慰我们。”这安慰要怎么使用？保罗说：“让我们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各样在患难当中的人。”第七章六节，他说：“让他安慰灰心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我。不仅借着提多，也借着从你们而来的安慰，安慰了我们。”基督徒仍然会犯罪。而罪在传契的生活当中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伤害。有人说基督徒的群体聚集在一起像什么？不是一群毛茸茸的那个好可爱的兔子聚集在一起好温暖，是一群刺猬聚集在一起，谁稍微动一动就扎到人。罪仍然在我们身上有残余，罪仍然会不断的给我们彼此的关系带来这种伤害，这种疼痛，有时候这种疼痛甚至持续很久。但是在一切的处境当中，基督徒就靠着基督受安慰，因为我们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经受患难，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基督安慰。你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受伤了吗？那你一定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面被安慰，基督亲自的安慰你。我知道在我们面对许多这样的患难伤害和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感到无力，这种无力感是很真实的，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伤害时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因为这种伤害唯一的安慰之源在于基督自己。除非我们抬头仰望从基督而来的安慰， 保罗说，除非我们抬头去仰望那属天的基业、荣耀、基督的喜悦、基督的赞许，除非基督真真正正的安慰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力量，而除非我们领受了从基督来的安慰，我们才能够有力量去安慰那在冲突和伤害当中的。这能力不是从我们而来，而是从基督而来的。而美妙的一件事情是，基督的安慰不会消失，基督的安慰会像活水一样在他的身体当中不断的流转，不断的流转，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而一切经历基督安慰的人，会像我们的神那位赐安慰的父，那位安慰我们的基督发出颂赞，愿颂赞荣耀归于那位赐各样安慰的父神。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的彼此，尤其在我们的冲突、患难和伤害当中，我们需要彼此。我们需要彼此在身边，好让基督的安慰可以透过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临到我们身上，好让基督的安慰在我们的患难当中，在我们的伤害当中，彼此安慰是基督徒团体生活的第三个实践。而很有意思，新译本说你们要受安慰。当有人安慰你们，当有人把基督的安慰摆在你面前的时候，领受这个从基督而来的安慰，好让你可以得安慰，彼此安慰。第四个实践，同心。你会发现它跟前面的三个实践也是息息相关，同心合力。在腓立比书我们读到类似的，同心合意 ，like minded， 意念要相同。有很多的译本会把它翻译 agree with each other， 和彼此同意，跟彼此有共同的意见。这里不是说基督徒需要在所有的事上都同意彼此，基督徒不需要在所有的事上取得共识，但是他们需要在核心的和很多重要的事情上取得共识，这就是同心合意。哥林多人需要在什么事上同心合意？他们需要在保罗给他们的这封书信的教导上面同心合意，对吗？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是要指出哥林多教会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有分歧，他们对福音的认识有分歧，他们的信仰生活上面有分歧，他们的价值观有分歧。而保罗说你们需要在基督的信上站立得稳，通过这个信心的考验，保罗说你们要在这个信仰上面同心合意。他们需要考察保罗所写的书信，他们需要在保罗所教导、所劝勉、所指证他们事上同心合意。基督徒不是把所有的分歧都弃之不顾，说哦，我们现在什么都同意了，让我们不要谈论我们的分歧，不是的。我们需要在核心的重要的事上彼此同心合意。而事实上，当我们发现我们在福音、我们在真理的价值观、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越发的合一，我们就能够分辨在哪些事情上我们可以不同意彼此。我们可以欣然的接纳彼此的差异，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既合一又多样化的教会。今天的教会，我觉得从与历史的对比来讲，似乎没有哪一个时期比今天更为迫切的教会需要追求这样的同心合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时代，多元化成为首要的价值追求。但是在我们关注多元之前，我们需要关注基督徒需要关注我们怎么样的同心合意，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宣称我们相信圣经的教会，我们是不是真的在圣经的真理上面追求同心合意呢？为什么我们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要花苦功去明白整本圣经的真理？不仅是讲道，也包括在主日学，也包括在小组的学习上面。为什么我们需要同心合意？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花在学习钻研上圣经上面的力气和时间， 可能与我们对圣经的信条不相符。我们的研读默想圣经上面太懒散，不专注。我们对其重要的信条教义缺乏兴趣。我们对应用我们所学的真理缺乏计划。我们学过一个真理，然后就把它搁置在一边，却没有有计划、有意识想，我如何在我的有限的时间里，我如何在重要的事情当中，把我所学到的对神的真理的认识活出来。但是弟兄姐妹们，神学是什么？神学，约翰布瑞姆说，神学是把关乎神的真理应用在生活所有的层面上面。神学是把我们所认识的神的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展现出来。可是我们很少有意识的这样去实践。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听讲道、听讲座，却很少让真理沉淀进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思想习惯，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只是把它装在头脑的某一块，像一个内存条一样把它存起来，但是没有让它浸染在我们整个的生命当中。而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太骄傲了，弟兄姐妹们。我们骄傲到一个什么地步？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让圣经来挑战我们，我们认为我们不需要让圣经的真理来重整我们的思想和生活。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下定决心，花费苦功来学习圣经和重要的信仰教义，好让我们在圣经真理上同心合意？基督徒团契生活必须追求这样的同心合意。最后一个实践，刚才我们不断的提到一个实践，彼此和睦。彼此和睦，彼此和睦显然不是没有原则的友好相处。尤其你看第四点，我们先要同心合意，在圣经的真理上一致，而彼此和睦意味着我们要把这些真理落实到实处。弟兄姐妹们，做基督徒是玩真的，而对更多人来讲，可能没有比彼此和睦更需要操练的人，因为这个教会一直以来是以结党分派而著称的。这意味着哥林多人必须先在真理上同心合意，并且他们下定决心要把福音的真理跟教会当中团契的生活联系起来。他们要按着真理去和睦相处，他们不能再按着哥林多流行的那种价值观把自己跟其他的信徒区别开了，不能任凭嫉妒闲话在教会当中发酵。意味着有人必须向被自己从前的狂妄伤害过的人道歉，请求弟兄的赦免。意味着有人必须要去赦免曾经羞辱过、伤害过自己的人。唯有福音的大能能在人心当中带来这样的翻转。弟兄姐妹们，你们感受到这个实践的分量吗？和睦相处，你可以在你的家庭当中实践这一点，与你的家人和睦相处，不要把你的家人看作是敌人，不要把你的家人看作是敌人。你认为这容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发现我们的心是如此容易的把我们所爱的家人视为仇敌，父母把儿女视为仇敌，丈夫把妻子视为仇敌，连在家庭当中血缘的关系的家庭当中，我们都发现那并不容易。今天有太多太多的离婚与此有关。我们以为离开就一了百了，但是离开不会一了。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教会当中也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要完全，你们要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你们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要从彼此的冲突伤害当中和解，要如同亲密的一家人，不是比血缘的家庭关系更亲密的一家人。因为神是我们天父，一同敬拜，一同服侍，一同为神的国、神的家而努力。 几个月前我们有一个家庭从教会转会三年，转会到离他们家比较近的一间教会。他们在新的教会经过成员面试之后，那间教会的牧师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我们教会第一个正常转会过来的家庭。我们教会有许多的人从上海各处转过来，但你们是第一对通过牧师通过教会介绍过来，其他所有的都是因为在原来的教会当中受过伤害，没有办法处理冲突，然后就离开，然后加入神教。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心里百感交集。我知道在我们中间曾经有在教会被伤害，也伤害过别人的人，然后偷偷的走。而从前我们并没有留意这样的事，甚至到现在，弟兄姐妹，甚至到现在，我们心里可能都有这样强烈的试探：我要走，我离开了就一了百了。彼此饶恕对我们来说似乎太难了，太难。弟兄姐妹，你离开原有的教会不是问题，对不对？你不是一定要待在一个教会的。问题是你因为什么原因而离开教会？啊，如果你是为了在良心上持守你对圣经、持守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啊，如果你发现我来的这个教会原来是个异端，那他已经不是教会了，你当然离开。你只是以为他是教会。但是如果仅仅因为人际关系没有办法处理而离开教会，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成熟，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从我们所经历的冲突甚至伤害当中得着益处。保罗是为教会的属灵益处这样劝勉我们，要与彼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恳请你不要把基督徒当作敌人。基督徒的确是要打一场属灵的征战，保罗在第十章谈到这一点，我们是要征战的，我们要与我们生命当中残存的罪征战，我们要与人心当中那些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术、知识各样的计谋征战，但我们不是与彼此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把教会当中的肢体当成你征战的对象，你要智慧清醒的分辨。我们总要在团契生活当中追求彼此和睦，这是团契生活的第五个实质。你可能已经发现基督徒团契生活的这五个实践不是彼此孤立的，是环环相扣的。基督徒要帮助人喜乐，追求完全，彼此安慰，学习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相处，这样的团契生活应该成为基督徒的普遍追求，不是某一时刻的操练，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方式。这就应该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你信靠基督，当你来到教会，这就是你应该想到的、应该期待、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基督徒的生活方式。而与这样的团契生活相伴随的，保罗告诉我们是有一项甜蜜的、丰富的应许。这应许十一节的下半句，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新一本是说，那施慈爱赐平安的神，施慈爱赐平安的神必常与你们。我们曾经在第六章十六节十八节读到关于神同在的应许，住在他们中间，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这是全能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位施慈爱赐平安的神，他是仁爱和平的神，他爱我们，他愿意让我们得平安，他呼召我们与他同行，而因此他也命令我们要爱他，他也命令我们要爱彼此，与彼此和好。而仁爱和平的神应许，他会喜爱跟和睦的人同住，他会住在他们中间， 他们也要住在神里面，与神永远的同在。当基督徒这样持续的日复一日的活出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团契生活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应许，就是他们可以持续的经历到仁爱的和平的神在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在。他们可以持续的经历到神施慈爱、赐平安给他们。而这是为什么保罗会接下来在十二节就直接的吩咐哥林多教会说，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吻，要以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罗赫本的翻译是，你们彼此亲吻勿要甚洁。有时候这给人一种感觉是彼此亲吻有可能不圣洁，所以彼此亲吻要圣洁。但这里不是，是说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是在教会当中要展现你们与神与人之间相爱和平的关系。亲吻是当时地中海地区非常常见的问安方式，其实现在在很多地方仍然有这样的方式。亲吻问安，这反映出基督徒群体的交通和爱。以圣洁的亲吻问安是说基督徒的交通爱团契应该是圣洁。而对当时的教会来讲，这个看起来很寻常的吩咐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你想，你叫一家人，你这一家人说你们要彼此亲吻问安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你们是一家人，对不对？而现在保罗说你们要以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保罗现在是对着一间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基督徒组成的教会。就算你已经在这个教会很多年，而我现在说你们要像亲密无限的一家人一样问安，还是会有很多人不习惯。更何况我们已经意识到哥林多是一间非常分裂的、非常混乱的教会，分门结党，高举自我，甚至在圣餐当中有一些人不愿意跟另一些人一起吃饭。而保罗现在对这一间混乱的、分裂的教会说，你们要像一个亲密无间的血乳交融的家庭一样，彼此亲嘴问安。所以听到这个吩咐的教会立刻感受到保罗这个吩咐的分量。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弟兄、这位姐妹？我们必须像作为一个亲密无间、彼此和睦的美好家庭，我们必须在这样的关系当中问安、行事。其实保罗从他最后的吩咐当中的那个称呼，就不断在暗示哥林多教会，你们是一个家庭，属神的家庭。你注意到没有？保罗说弟兄，如果你从第十章读到现在，我告诉你，从在第十章之前弟兄们这个词经常出现，但是从十章到十三章，我只在第十二章读到一句亲爱的弟兄，然后第二次是在这里。而保罗这样称呼他们，是说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在主里的一个家庭。当然这里的弟兄们很明显也包括姐妹啊，这是一个常用的。但是我发现今天我们可能太忽略这个称呼的重要性，我们很习惯称呼彼此为弟兄和姐妹，对吧？我们太熟悉以至于我们轻忽这个称呼了。这个称呼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应当是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知道是基督徒的人为我们的家人，他是我的姐妹，他是我的弟兄。不论我的出身怎么样，不论我的受教育程度如何，不论我的工作收入怎么样，不论我的文化背景如何，我们现在已经是被神分别为圣出来的一群圣徒，是神呼召出来与他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同享团契的一群人。保罗称哥林多教会为你们原是与我们的主基督一同有份的，你们是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共同团契的人，我们是神分别为圣出来的一群圣徒，当用圣洁的亲吻作为一家人彼此问安。而哥林多教会如果能以圣洁的亲吻彼此问安，他们正是公开的向世人表明这种颠覆性的关系，他是让所有看见的人，让当时代的人看见说，我们所有受洗归入基督的人都是披戴基督的，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做奴仆的或自由人，男的或女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一家人。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彼此亲密的问安，应该让世人看见我们在基督里不分蓝领的白领的，不分高级知识分子和普通受教育的，不分低收入吃劳保的和公司的高层，不分中国人美国人，不分西方人东方人，不分白色黄色黑色各样的肤色，我们是在基督里亲密无间的一家。而圣洁的亲吻也意味着哥林多教会愿意从他们从前那种彼此分裂高抬自我的罪当中，世俗的精英主义的文化当中逃离出来，不再按着世界的样式，而开始按着天国圣徒的样式，按着他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活出这样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团契关系。这正是他们可以持续经历仁爱和平的神与他们同在和必须追求。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教会不再用圣洁的亲吻来问安，但是我们仍然要问安。难道我们在崇拜当中的问安只是一个走形式吗？不是的，请你意识到这是福音真理在我们这群非常不一样甚至曾经彼此有冲突伤害的人群当中，福音真理非常明显的一个表白。我们应当如何问安？我们可以拥抱，可以握手，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但不论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应该在我们每一次的聚集当中竭尽全力表明出我们爱。没有实际聚会的这段时间，我常常在我的脑海当中想到我们坐在一起的那个画面。很多人他习惯性坐在那里，你的位置永远不会改变，所以我一下子就把你安插在那个位置，我想你坐在那里穿着什么样的衣服，留着怎样的发型。我很期待在现场拥抱你，基督徒的传世生活不是一个选项，是一种必须。我们必须努力追求在这些团契生活的实践中成长，好使我们的生活能够确实的反映出教会是一个属神的家庭，是一个基督的身体。任何与这样的关系不符合的生活方式都与住在我们中间的神相违背。今天新冠疫情和国内的封控政策可能让在上海在中国很多的基督徒面临一种强烈的试探，就是习惯于过一种独行的虚拟的信仰生活，从教会真实的团契生活当中离开。不仅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曾经跟教会小组当中某位弟兄姐妹有过嫌隙，如果你曾被别人得罪而心里仍有怨气，如果你曾伤害过别人而没有处理，这种试探更加强烈。但是线上的崇拜、线上的小组、网络课程、网络讲道永远不能取代神子民实际的聚集，因为只有在聚集当中我们才能真实的面对我们彼此的差异冲突，而活出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生活，显出我们是神的家，是基督的身体。而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基督徒我们是如何被带进这样一个家庭一个身体的关系。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才能够找到活出这种团契生活的动力。我们的动力从哪里来？我们的动机从哪里来？ 从神，从三一的神而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天然的拥有与神与基督徒这样的关系的。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理所当然的，你需要重新的思想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生来是与基督无关，在神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我们远离神，是落在神愤怒之下的罪人。我们如今怎么可以与这位神如此亲密，甚至他住在我们中间，经历从他而来的仁爱和平安呢？是三一神亲自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入这样的关系。保罗在他最后的祝福当中，第十四节提醒所有信靠基督的人，他们得到了的救恩，基督徒要紧紧的抓住这个救恩，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团契关系当中的动力。这可能是基督徒最为熟悉的祝福，今天在全世界无数的人会用这段经文来祝福。这个祝福很特别，特别的地方在于三个位格的秩序，圣子、圣父、圣灵，而不是我们常常唱三一颂当中的圣父、圣子、圣灵。这个特别的秩序首先就提醒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不记得在哥林多后书的讲道当中有多少次提到这些经文。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保罗不断提到的核心的信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我们的过犯归到他身上，叫他的义归给我们。在基督里借着他的死，我们本来要死的可以与神和好，在基督里他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他的贫穷成为富足。主耶稣成就了这个救恩，以他的血立下一个永恒不变的新约。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可以进入这个新的约、新的关系里面，而借着主耶稣的恩典，我们更清晰的明白和经历到神的慈爱。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保罗怎么经历到从神而来的爱？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他怎么经历到这爱？一个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神的爱怎么向我们表明？借着基督的死向我们表明，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表明。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并且弟兄姐妹们，今天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高速的、低速的，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耶稣基督。而最后，在基督的恩典和神的慈爱里，圣灵把我们带入这样的团契关系。而尔本常常把这里翻译为圣灵的感动，所以我用新译本，圣灵的气风，圣灵的气风，基督成就了那个新约，而圣灵是把我们带入那新约的，是圣灵把我们带入基督做成的这个约、这个关系里面的。在第三章我们读到，这新约不是凭着字句，而是凭着圣灵，字句叫人死，圣灵叫人活，叫我们活过来的。赐给我们生命能力的圣灵，也是这位圣灵把我们带入这个新的关系，让我们活在这个新的关系，活在这个新的约当中。所以使徒约翰说，我们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而我把真理告诉你们，使你们也可以与我们相交。圣灵把我们带入与圣父、圣子的团契，三一神的团契当中，我们在三一神的团契当中，也与其他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彼此团契相交。圣灵把我们带入这样团契生活的关系当中，并且圣灵持续不断的 是给我们能力，在我们里面维护、保守出基督而来的恩典，使我们在这新的关系、新的团契当中行事。神，弟兄姐妹，是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做成这救赎的大功，把所有属他的人带进这亲密的团契当中，和我们所有属他的人也在他里面团契交通。神所带入的这个群体叫做教会，而不是叫做波波，不是叫做秦昊，不是某一个个，也不是晨光教会、和平教会、上海某一个教会。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问来做，他说众教会也问候你们，众圣徒，其实我更喜欢罗马本的这个翻译，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哥林多教会不是世上唯一的一群基督徒，他们是普世教会的一部分。保罗这个问安绝不是出于习惯和礼貌，而是对哥林多人，也是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非常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自己看作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也只仅仅是一部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把自己看作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但也仅仅是一部分。我们要看到三一神救赎的大功何等广大。约翰描写他在天上的敬拜是这样说的，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我们是这个宏大群体的一部分，我们这个本地教会基督徒团契的生活不是整个教会的中心，相反，我们是作为基督荣耀身体这个天上宏大群体的一部分，在这个地上透过我们的同心合意、彼此和睦的团契生活，来彰显神救恩的伟大，彰显三一神救赎的伟大，彰显神所得来的整个教会的美丽和壮观。我们乃是参与到整个教会的侍奉当中，叫荣耀归于我们教会的头耶稣基督。世人现在看不见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他是通过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一个又一个本地的教会，来彰显基督整个身体的美好。让我们思想三一神救赎的伟大。让我们在今天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祝福也当做一个例行公事。领受这个祝福的时候，思想我们从三一神里面已经得到了他的恩典、他的爱、他的团契，让我们可以谦卑，不再是只考虑自己的想法，不再只是紧紧抓住过往我们在教会当中的经历，不再只是强烈的追求满足自己的诉求，而是让我们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为主的缘故，为教会众肢体的缘故，放下自己的需要，关心众圣徒的需要，为了彰显教会的美丽和壮观，为了使基督得着荣耀，去过我们在这世上团契的生活。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领受三一神的祝福，作为他的教会，作为基督身体的一份子，来进入这个世界，好让世界透过我们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神而来的祝福是我们如此生活的根基和动力。我们没有办法找到比这更大的祝福了。我们已经被基督带入他所成就的恩典之约当中。我们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父神的爱在基督里永不隔绝，圣灵已经把我们带入圣父圣子的团契当中，生命也从他那里涌流到我们身上。圣灵把基督拥有一切的祝福源源不断地赐给我们，让我们领受这祝福，去活出与神同在的生活。让我们祈祷。 天父，我们从你领受了何等浩大的恩，我们从你领受了何等不一样的关系，我们从你领受了何等丰盛的罪。我们现在是要在我们所经历的你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的处境当中去品味这样的甘甜，这样的祝福，这样的喜乐。我们从前是可能把它当成苦差事，从前可能把它当成一种负担。主啊，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带着我们所得这样丰盛的祝福进入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领略到，更多的领略到，每一天更深的领略到这里面的甘甜，这里面的喜乐，这里面的丰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